好，咁我哋就开始今晚嘅圣经研讨会嘅讨论啦。亦都好多谢头先阿 Louis 同我哋做咁多嘅宣布，好多嘅行政上面嘅交代。咁每一个月吓，大家系仔仔一堂走埋一齐，咁热闹喺呢个天主嘅话语里边嚟到去分享，亦都有咁多嘅兄弟姊妹吓，系好开心嘅一回事。咁我哋都见到圣经研讨会里边咧系有好多嘅活动吓，简单到摆台凳啊。或者你睇嘅英文嘅 notes 啊 ，translation 啦、啊，呢、這個頭先講話 stretch break 啊，好多嘢咧，其實都係我哋嘅大家自己去一齊夾手夾腳咁去做出嚟，係大家嘅付出嚇。呢、這個唔係淨係話你呢度聽我講咁簡單，而係我哋成個團體咧係大家一齊嘅為天主嘅少少嘅侍奉嚟嘅都係嚇。咁、所以我哋好開心能夠。今年又再一次嚇，繼續係應該係第十四年啦。我哋嚇第十四年係繼續去做呢一個咁有意義嘅喺呢個天主聖言裏邊一齊去做嘅呢個活動。好，我哋今日咧係講嘅咧係繼續講呢個以撒以亞先知書啦，係第二次嘅聚會。咁今晚咧我哋講咧係會有七章嚇，由呢個第6章至到第12章咁咧就或者開始之前咧，我先同大家係好簡略咁講講呢七章裏邊嘅內容啊，睇翻我哋嘅筆記。咁第6章咧就係講到先知係受召啊，佢呢個神事裏邊咧係見到呢個自己咧係被呢個天主所召叫。咁佢嗰個神事咧就見到咧，佢話吳主坐在崇高嘅御座上，佢見到天主嘅，他的衣邊。胎曳滿殿，色勒芬侍立在他左右。咁天主佢見到天主，然之後咧喺呢個神事裏邊，天主俾佢一個派遣。咁佢嘅回應咧就係好出名嘅一句説話，就係我在這裏，請派遣我嚇。咁當時咧應該咧係公元前係742年啊，742年。當時咧應該係呢個 King Assyria 嘅。他在那年死的這位以色列的君王，那就在他之後呢伊撒爾亞先知是經歷了另外三位的猶大的君王，包括了這個 Jotham、King Ahaz、阿哈茨和這個 Hezekiah 希則克雅、這三位君王做了相當長時間的先知，應該是有成40多年的先知職侍奉的。咁第6章咧就系佢受召嘅神事吓，第7章咧就系好出名噶啦，好重要嘅一章。一阵间我哋都会摆好多时间喺呢一章里边嘅，就系嗰个所谓厄马努尔嘅预告 ，Emmanuel 吓，天主与我们同在。喺嗰度咧系好重要、好重要一句说话喺第7章14节，佢话有位圣女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厄马努尔。咁当时咧就系阿哈次王咧，佢咧係面對一個聯盟，就係呢個敘利亞同埋以色列兩個國家嘅聯盟。佢哋要求猶大咧，即係阿哈次所管轄嘅呢個王國咧，係參與。咁佢哋嚟到咧係聲討嘅，差唔多係要攻打呢個猶大嘅。如果你唔參與嘅話，咁呢個先知咧就叫佢唔使驚，因為天主派遣佢同佢講話你唔使擔心，亦都唔好去參與嚇。佢話亞述咧將會打敗呢兩個國家，甚至亞述咧亦都會嚟侵犯呢個猶大嚇。呢個係你哋嘅面對嘅厄運。為咗讓阿哈次知道佢所講嘅呢個預言咧係真咧。他要給一個徵兆他，他的徵兆是什麼呢？就是說有位精女要懷孕生子，給她起名叫厄馬努爾。為什麼呢？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研究一下這句這麼重要的經文。跟著第8章就是講到那個先知跟他們說，就是這個剛才我所說的敘利亞以色列的聯軍是必敗的，跟著有很多的困難的日子，但是在這些黑暗裡面是仍然有曙光的。他跟阿哈次講，就係話頭先所講嘅呢個厄馬努爾咧，呢個孩子咧喺佢會喊爸爸媽媽以前， 大馬士革呢個即係敍利亞啦，嚇，即係頭先我講敍利亞嗰個聯盟啦嘅財富，同埋撒瑪利亞呢個即係以色列啦，佢哋嘅裝物咧，必要運到亞述王前，即係意思即係話咧，佢哋咧喺呢個孩子永喊爸爸媽之前咧，佢已經要被打敗啦，所以你唔使擔心呢個聯盟，唔使俾佢哋威嚇。但係另一方面，跟住會有困難嘅日子，甚至呢個亞述打敗完呢聯盟之後咧，亦都會襲擊猶大，所以咧跟住嘅日子咧係好困難嘅。係呢個係猶大嘅厄運嚟，呢個係。但係咧唔使擔心，天主亦都透過伊撒爾雅咧係同佢哋俾猶太人咧，猶大咧係一個允許，就係話黑暗中咧係會有曙光嘅。講咩曙光咧？就係話日後卻使沿海之路約旦東岸。外方人的加里勒亞獲得了光榮，咁呢個咧係遲啲我哋都會解釋一下呢句經文。好啦，第九章咧就係提到以色列咧係會見到光輝，但係之前咧佢係要受到打擊嘅。那個光輝咧就係話喺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號光。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誕生，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這個 Prince of Peace。 這個當然是講緊麥西亞，也是剛才那個亞瑪路爾，這個允許，這個嬰孩是這麼奇妙的一個這麼強有力的天主的一個帶來和平 的嬰孩，這個就是他們所期待的曙光，所期待的麥西亞。但是呢，雖然有這個光輝，但是呢他說吳主發出了一句相反雅各伯的話，這話臨於以色列。在同時間這個光輝未來之前呢，天主是現在是發出了一句說話，是相反雅各伯，就是說打擊雅各伯的、雅各伯就是以色列，會有這個厄運是臨於以色列。而他這裡所說的以色列呢，是特別是指這個北以色列、北國，因為他要亡國了。跟住喺第十章嗰度咧，天主透過伊撒爾雅咧係預告咧，就係話亞述咧係會受罰嘅，同埋呢個以色列人嘅遺民咧，係會回歸嘅，佢哋會獲利嘅。就係話天主一方面用亞述嚟打擊以色列，因為以色列嘅唔道德啊，同埋呢個唔悔改，但另一方面咧，以色列亦都唔需要太過灰心，即係天主一定會保留一些遺民，等佢哋得一些殘存的人可以歸回呢個以色列。所以佢話以色列哦，你的百姓雖然多如海沙，其中唯有殘存者得以歸回。以色列咧係會有殘存的人咧係可以歸翻去國家。雖然之前咧係要經歷很多的痛苦，好多一個相當緊要的厄運。咁、那個厄運咧，事實上咧係應驗咗嘅。我哋見到係北以色列亡國啦，南以色列咧，即係呢個猶大咧係充軍啦，去巴比倫啦嚇。咁係有好長嘅困難嘅日子。跟住喺呢個十一章咧，就係、是、提到嗰個麥西亞同埋佢嘅王國啦。這個麥西亞咧就係、是、中間嗰度預告咗，就係話到咗嗰一日咧。葉室的根子將成為萬民的旗幟，這個葉室的根子就是指這個麥西亞，麥西亞是從葉室那裡而來，這個葉室也是這個達味的父親，所以是麥西亞是由這個葉室那個系列那裡走出來的一個根子，這個麥西亞它將會成為萬民的旗幟，就是我們看到今天的教會，耶穌基督的教會，它是一個萬民公教，是一個萬民的旗幟。列邦必將尋求他的，到時跟著他講到那個麥西亞王國中間那個對那個王國的想望呢，是令我們看到是相當向往的。譬如他講到正義是這個麥西亞的搭束的帶，忠誠是他的佩帶，到時在這個王國裡面豺狼將與羔羊共處，一片和諧，一片和平。這個也是指向著我們的教會，也更加指向著這個末世的新天新地，因為教會只是這個新天新地，這個末天國的開端。其中部分這個預言，麥西亞的王國已經是在我們教會裡面展開了、應驗了，但最終要去到這個末世的時候， 在这个天国里面圆满，带来这个新天新地。最后十二章呢就是那个所谓感恩歌了，里面是讲到刚才讲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东西之后，现在我们应该是感恩的时候了。因为一方面虽然说是有痛苦，但是呢他中间是不断是允许了这些光辉，将来的 光荣将来的平安和这个和谐，墨西亚要来到要拯救万民，所以呢最终是感恩。他感恩里面那句其中提到呢，就是说譬如希翁的居民，你们应欢呼高唱，因为以色列的圣者在你们中间是伟大的。凡是在希翁的，即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耶路撒冷也都代表着教会，我们叫教会做新耶路撒冷，所以你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希翁里面的居民，你们要欢呼高唱。因为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就是指这个期待着的墨西亚呢，在你们中间他是伟大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七章的大纲。或者我们是由于这么多的经文，这么多的章节，我们是都要没可能全部 cover， 但是大家从这个刚才我大纲已经看到，就是今天的内容是非常之精彩的。其实是整本以赛亚先知书都是非常之精彩的， 是令人感到震撼的一本书。一本是刚才先有一位参加的朋友跟我分享，就是说即是不到你不服的一本书，即是你看下去的时候呢，心里面是一片的澎湃汹涌的感觉，就是这本果然是一本很奇妙的天主所写成的书，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咁就等我哋用少少時間咧，係去詳細睇睇中間一啲比較上重要、更加即係全部都重要，但係等我哋睇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我哋嘅時間嘅限嘅關係咧，我哋只能夠睇一啲係更加重要嘅重點嚇。首先翻去第六章嗰度，頭先都講到又係話喺嗰度咧，我哋見到伊撒爾亞先知。他是那個被召叫的神士，在这个神士里面他看到那些色勒芬 Seraphim 色勒芬，他是用一些用个钳是钳着火炭是辣他的口。这些所谓色勒芬呢，这个先知看到的这些色勒芬 Seraphim 呢，其实他的起源呢是来自舊約裏面户籍記廿一章都有記載住嘅，喺嗰度咧係講到啲以色列人喺曠野裏面漂流，由於佢哋犯罪，天主咧係俾啲火蛇係去咬佢哋，係一啲毒蛇、火蛇係去咬佢哋。呢啲火蛇咧叫做 Seraph serpent， 咁嗰個 Seraphim 咧就係嚟自呢個 Seraph serpent。呢啲火蛇咧，是咬了人之後是灼熱的、辣的、痛的，會死的。這個 Seraphim 就是來自這個 Seraph Serpent 這個字，來自這個片段，這個戶籍記的記載，這個梅瑟後來就是向天主求情之下，天主叫他就是說 你做一條銅蛇，高舉這條銅蛇，人們要仰望這條銅蛇，他們的毒就可以消除，這個是一個奇蹟。咁而家係咁樣發生，咁當然呢個咧係高舉銅蛇嘅呢一樣嘢咧，其實咧係預告住將來嘅耶穌基督啊！耶穌基督就係好似一條銅蛇一樣，係被高舉啊！銅蛇咧望落係有毒嘅，但係呢啲人咧偏偏咧就要望住呢條好似有毒嘅蛇咧，就佢哋嘅罪得以消除。同樣樣，耶穌呢個被高舉嘅好似一個有罪嘅人，一個罪犯，但係咧偏偏咧你就要望住呢個好似有罪嘅人咧，你的罪才可以消除。所以天主是很奇妙地透过这个户籍记廿一章的这个片段，高举铜蛇的片段，是预告了耶稣基督将来的救赎所遇到的十字架的苦难和带来的救恩。那这些Seraphim 呢，就是来自这个Seraph serpent 的这些 Seraphim 呢，这些火蛇呢， 佢其實佢真正嘅意思咧，就係叫做the burning thing 啊，即係呢個令人使人灼熱嘅嘢，係一啲令人哋灼熱嘅，有啲好似嗰啲蛇咁樣，好似火蛇咁樣，係咬咗你之後咧，令到你覺得係 burning 嘅，令到你覺得好痛嘅嚇。呢個就叫做 seraph serpent， 咁就然之後佢嚟自嗰度咧，叫做 seraphim， 即係使人灼熱的東西啊。咁呢啲使人灼熱嘅東西咧，係用火炭咧係灼先知嘅口。咁呢個梅瑟銅蛇呢個記載咧，由於呢個係喺以色列人嘅歷史裏邊係一件咁重要嘅事情咧，喺佢哋嘅聖殿裏邊咧係擺設住呢個銅蛇啊，一路都有擺設喺呢個以色列人嘅聖殿裏邊，係其中嘅擺設之一。咁呢個擺設咧就叫做色勒芬啊 seraphim。咁even喺呢個伊撒爾雅嘅時代咧。聖殿裏面仍然是擺設住呢個色勒芬啊 ，seraphim。咁點解我哋而家會覺得呢個 seraphim 係代表天使嘅咧？咁其實咧就係喺後來一路發展嘅天使學咧，同埋呢個基督徒嘅藝術作品裏邊咧，呢啲影響之下咧，開始咧就將呢個 seraphim 咧係列成為呢個九等天使嘅其中之一啊。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將一般嚟講咧，係講到 seraphim 嘅時候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呢個代表色勒芬咧係代表天使咁解。咁因為喺後來咧一路發展咧，佢哋將呢一個使人灼熱嘅呢啲東西咧，係睇成天使。咁呢個唔係話佢唔係天使啊，只不過係話而家將佢正式 classify 咗做天使，但係佢起源咧係。同呢個當初嘅梅瑟嗰度銅蛇嗰度有關，咁變咗正話嗰個背景咧，係等大家明白當時呢個伊撒爾雅見到嘅係啲乜嘢嚇。咁亦都唔係奇，因為咧伊撒爾雅自己本人咧係每次去聖殿咧都見到呢啲 seraphim 嚇。咁而佢喺呢個神事裏邊咧，就係呢啲 seraphim 係從飛嚟咧，係將佢嘅口咧係呢個潔淨用火炭。好啦，跟當時先知見到天主坐喺呢個寶座上邊喺崇高嘅寶座上邊，佢嘅反應係咩咧？佢嘅反應就係話：我有禍了，我完了，因為我是個純潔不潔的人。呢、這個佢嘅叫喊出嚟嘅呢個説話咧，係有好有一啲意思喺裏邊啦。第一就係佢點解會覺得自己有禍咧？點解佢話我完了咧？因為咧通常咧就係人係唔可以見天主嘅。咁而家佢見到天主，咁佢覺得自己咧係完啦，佢有禍啦。另一方面咧就係佢跟住講佢話，因為我是個純潔不潔的人，就係喺呢一度咧就係靈舍佢感覺到自己嘅。不潔自己嘅唔聖善嘅地方，嗰、那個原因咧就係佢見到天主咁聖善嘅呢個存有物咧，喺佢面前咧，佢嗰種聖善嘅力量咧係倍增咁，令到增加咗呢個伊撒雅先知嘅嗰種自己嘅不潔嘅感覺啊。於是乎佢不其然地咧就嗌出嚟，就係話我係個純潔不潔嘅人啊，我有禍啦，我完啦。而他零零舍舍是會感覺到自己的純潔不潔的原因，就因為天主給他的使命是做先知，先知是要用個口來到去講天主的信息，天主的說話，那變成個口很重要了。但是天主給他這個指派，他於是乎更加是感覺到他要去為天主做這個指派的那樣工具，就是他的口是那個不潔，他更加感覺得到呢一種喺天主嘅聖善面前而倍覺自己嘅不潔、倍覺自己嘅不配咧、不足咧，呢種感覺咧係自然嘅，係應該嘅。如果一個人真係見到天主或者感受到天主嘅臨在嘅時候咧，我哋心裏邊嗰種強烈嘅感覺自己嘅罪嘅重、自己嘅不潔咧，係應該有呢一種咁樣嘅強烈嘅感覺嘅。聖經裏面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伯多祿， 當耶穌係喺呢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節嗰度咧，係提到咧，就係話耶穌去召派啊呢個伯多祿做佢門徒嘅時候咧，之前咧首先咧同佢講一路講嘅時候，佢坐住呢個伯多祿嗰條船咧，咁就佢哋捕唔到魚嚇。咁啊，耶穌同佢初初講嘅時候咧，佢當時佢未曾真係感覺到耶穌嘅聖善嘅時候咧，咁佢就仲係牙刷刷嘅啊，仲係咁後來佢話即係叫佢去咁樣去捕啊，將佢網放去嗰邊咁樣。咁佢話我即管照做啦。咁但係你知道我係捕魚世家嚇，唔通我唔知咩？我要聽你講咁樣嚇。點知一捕拉上嚟嘅時候咧，嗰啲魚咧係多到咧個網都差唔多要穿啦。咁嘅時候咧，佢當時佢已經即刻就感覺得到呢一個係奇蹟嚇。呢喺佢面前呢個人咧係唔簡單嚇，而亦都喺呢個聖神嘅幫助之下咧，佢知道呢一個人喺耶穌基督咧。佢是天主，所以他的回应就是说他即刻就是跪伏在耶稣的膝前，然后他说主请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个反应跟这个伊撒尔雅一样，就是当你在一个很圣善的特别是这个天主面前的时候，他的临在是令你分外是感觉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不洁。咁佢嗌佢做主，呢、這個希臘文咧就係呢個 Kyrios 即係呢個天主咁解。咁佢就稱耶穌做天主喺嗰度嚇。咁然之後佢話：請你離開我嚇，因為咧我係不配喺你面前。佢即刻跪低嚇，因為我係個罪人。咁所以伯多祿感覺到自己嘅罪，就等於呢個伊撒爾雅感覺到自己嘅純潔不見一樣，不潔一樣。呢、這、一個可以講話係一個 holy fear 嚇，一個 holy fear。咁我哋有時我哋自己，如果真係天主俾我哋一個悔改，一個 conversion， 我哋會喺呢個 conversion 裏邊真係感受到天主嘅臨在嘅時候，呢、這個 conversion 嘅經驗會令到你啊，就係悔憤慨咧，係感覺到自己嘅罪孽嘅深重，然之後咧係全心咁咧係呢個悔改過嚟。咁嗰種 holy fear 咧。我哋能夠經歷嘅話咧，其實係一個 blessing 嚟嘅，因為有呢個 holy fear 嘅人唔多嚇，但係個心硬嘅人咧，啊麻木嘅人咧就好多。好啦，伊撒爾雅除咗講咗呢句自己純潔不潔，然之後天主派呢個色勒芬同佢用呢啲 burning thing， 用啲炭去潔淨佢嘅口之後咧。佢嘅回應咧就係話：我在這裏，請派遣我嚇，好出名嘅一句經文嚇。呢、這個我在這裏咧，佢嘅原文嘅意思咧，其實咧就係唔單止話我喺度啊，唔單止話我喺度咁簡單嚇。呢、這個我在這裏咧係有一個意思，嗰、那個原文嘅意思就係話將自己成個人 make available。我整個人在這裡，整個人是 你指派，你用我，你要怎樣用就怎樣用。這是一個，當他說我在這裡請派遣我的時候，就是說我整個人交給你，我在這裡我整個人交給你，是 make your whole being， your whole being available。 這個這樣的回應當然也是只有當聖神觸動我們的心的時候，我們才會有這個回應，願意是將自己整個人交出。太多人是不願意將自己全部交出，只願意是交出一點點。這些是我們需要聖神的幫助。事實上我們教會是需要多一些，就是願意去交出自己的人。我們不單止是說是教會裏面的那些有聖召的修士啊、修女啊，在今天這麼困難的時候，教會這麼困難的時候，這個俗世主義是充斥整個世界的時候，我們更加是需要除了神蹟之外，亦都更加需要多一些平信徒，平信徒是願意好像伊撒爾雅先知這樣，是我在這裡請派遣我。當一個修士或者一個修女他願意去接受這個聖召的時候，他很明顯他就是好像伊撒爾雅那樣，是我在這裡請派遣我，他是將他們的 whole being 是 make available 給天主，整個的交出。但是平信徒都一樣，就是我們需要多一些的平信徒能夠這樣去做。 有太多人咧係去猶豫啊，就係話誒哇！如果我真係好似咁樣去做，即係我明白修女可以咁樣做，我明白呢、這個啲、修士可以咁樣做，但係我啊，我只係一個普通凡人啫，一個普通嘅平信徒啫。你要我全成個交出啊？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整個人交出嘅，即係喺唔同嘅崗位上邊交出。咁當然有一啲人咧係有啲特別嘅天主嘅指派啊，要你係去做一啲特別嘅工作。咁就喺嗰個特別嘅指派上邊嚟到交出。通常我哋嘅猶豫就係話，要全部係為咗我嘅信仰而交出自己，岂不是有啲過分嚇？咁樣做法究竟正唔正常嘅？會唔會人哋覺得我係走火入魔啊？咁樣嚇，即係有陣時我哋會有咁嘅有啲人有咁嘅印象，就覺得信仰咧只可以係我生活裏邊嘅一部分啊。我喺我嘅信仰裏邊咧，天主耶穌基督是其中一部分，另外我的工作，我的子女，我的職位，我的間屋，我的車，很多部分，其中一部分。每一部分，我對的車是打理得周到，同樣我對這個耶穌基督都打理得周到，因為我會準時準候，到時到後星期日就會去教堂，要捐錢的時候我都會捐，即是等於我的車要整的時候我都整得好好地。咁我覺得就心安理得噶啦，咁樣嚇。即係其實我哋唔應該用咁嘅心態，反為咧呢啲人咧就覺得，如果我全心將耶穌係成為咗我全部嘅話咧，人哋會笑我嘅，會覺得我係唔正常。好多人會有呢個心態嚇，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就係、是、第一就係有聖召本身咧唔係簡單嘅，天主俾你一個特別召叫，唔係成日都會發生。而呢個天主嘅召叫本身咧，就係唔正常嘅。大家問心就係、是、神父係咪唔正常啊？係啊，事實上啊，佢嘅生活唔會係正常嘅神嘅生活嚟嘅。呢、這個係修女係咪唔正常？當然唔正常，佢嘅生活係唔正常嘅。正常嘅人就係我哋 expect 就係會去，即、就、係、是、我哋一般平時見到我哋周圍嘅人嗰啲生活先叫正常啊。咁但係所以召叫本身就係唔正常，而我哋要有咁樣嘅回應，好似呢個伊撒爾亞咁樣嘅回應，有咁樣嘅commitment 嚇，願意咧係將自己成個交出，我在這裏嚇，請派遣我。咁而當呢個特別嘅召叫，如果我哋有嘅話，呢個係一個 blessing 嚇，唔係淨係話神蹟先至入嗰啲召叫，係我哋普通，我哋都可能有一啲特別天主俾我哋嘅召叫。如果你有嘅話，我覺得是不應該覺得擔心不正常而不去接受這個召叫、而事實上當你有這個召叫的時候你會知道、而經過這個適當的 discernment 之後呢、如果你的 discernment 是適當的話、你會、能夠好像伊撒爾雅先知這樣說我在這裡、請派遣我。好了，講翻呢個派遣嚇，即係俾呢個伊撒爾雅嘅派遣。我哋見到就係天主俾伊撒爾雅呢個派遣係好奇怪嘅派遣嚟嘅。佢派遣係咩咧？就係話你要使這民族的心遲鈍，免得他們的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覺悟而悔改，獲得痊愈。我哋睇落去真係一頭霧水啊！即係點解天主派遣伊撒爾雅係叫佢讓呢個民族嘅心遲鈍，係唔好俾佢哋睇見，唔好俾佢聽見，免得佢哋悔改。我哋 expect 就係天主派遣一個先知，通常就係話你去警告佢哋，要佢哋做啲乜做啲乜啊！如果佢唔聽咧，佢就會有禍啦啊！我就會懲罰佢啦咁啊！所以佢一定要令到佢聽啊！就好似呢、這個嗰、那個去尼尼微嘅嗰、那個咩約納係冇錯啊！佢嘅責任就係要去將個信息話俾呢個尼尼微嗰啲人聽啊！你哋要悔改啊！咁所以通常嘅先知嘅職責都、那個派遣都係呢一樣嘢，就係、是、去到嗰度傳達天主嘅信息，讓佢哋聽到，希望佢哋接收到啊！如果唔係佢就有禍。但係點解咁奇怪？伊撒爾雅會天主都會同佢講，就係你唔好俾佢哋聽到，唔好俾佢哋見到，免得佢哋悔改啊！痊癒。其實咧，我哋深入啲去研究咧，我哋發覺咧，原來咧係天主派呢伊撒爾雅先知咧，佢嘅任務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任務。 佢嘅任务唔系要以色列人系去顺从佢嘅信息，去接受佢嘅信息，听到佢嘅信息，然之后跟随佢呢个信息去做。以免去又有面对一个厄运，吓佢唔系去话佢听嗱，而家有一个厄运啊，你要咁做。如果你唔咁做咧，你就会面对呢个厄运啦。佢唔系咁样吓。天主要佢做咩咧？就系只系去话俾呢啲人听，你哋会有厄运，明唔明啊？以撒以亚嘅任务就系话，你哋会有厄运，任你点做呢个厄运，你都要嚟嘅呢个吓。原因咧就係、是、以色列人佢哋唔悔改已經太耐，天主已經係俾咗好多機會呢啲以色列人悔改，啊、但係佢哋選擇唔悔改，到而家咧係直頭係最叫咩最冠滿刑啊！啊，即係已經係病入膏肓嘅時候，已經係冇得醫啊！呢個時候啊，係啦，一定要呢、這個厄運一定要嚟到。啊、本来他早啲肯改咧，呢、这个厄运会唔嚟，但系佢一路都唔愿意改，咁所以而家咧系死紧，咁但系虽然死紧，天主仍然要一个人，就系伊撒以亚，话俾佢听，你系死紧啦，你系一定会呢件事一定发生喺身上边，原因就系因为你一路都唔听我讲，啊，呢、这个惩罚一定要嚟到。好啦，咁既然惩罚一定要嚟到，点解天主仲要同佢哋讲咧？嗰、那个原因就系、是。等呢啲人聽咗之後，懲罰嚟之前聽定先啊！好啦，聽咗之後，然之後果然係被懲罰啦。嗰時佢就心服口服啦，啊！真係相信啊！原來真係我咁樣得罪咗天主，然之後天主咁樣懲罰我。而家呢個懲罰果然發生咗，而家我真係後悔啦啊！於是乎佢仲有個機會，天主由於咁做嘅時候咧，佢仲有個機會後悔以色列人啊，然之後回歸天主。呢、这個第一，第二就係佢咁樣做咗之後咧。是日后的人，即是好像我们这样看回这些事情呢，我们也都会心服口服、啊、看见整个过程，天主一路给机会的以色列人改过，他们不改，然后结果呢他做到自己呢是、面对这个 无可避免的惩罚厄运，而这个惩罚厄运呢也都是果然好像伊撒以亚先知所说的发生了、啊但是天主在这个惩罚这个厄运里面仍然是充满爱心，仍然是怜惜他的人民，在这个痛苦里面仍然允许一些曙光，允许麦西亚，允许将来的王国会来到。以前所有这些这样的事情透过这样发生之后，透过伊撒以亚宣讲了之后，日后的人好像我们这样看了之后，我们也都会心服口服了，我们也都会信了，明白吗大家？啊、所以在这里呢，他已经跟伊撒已经讲了，就是在这个、派遣开始的时候已经跟他讲，他说这次我给你这个派遣呢是一个很困难的派遣来的、啊、这个厄运一定发生的、你会发觉你去跟他们讲，他们是心目迟钝的、啊、他们是不会听你讲的，他们不会听你讲的原因呢，我一早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已经说定给你听、啊他们是不会悔改，也都不会获得痊愈，这个厄运一定降临在他身上。但是你不用担心，伊撒以亚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就是我要你做的事，我只是要求你去跟他们说而已、啊、你说了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意思、啊、而那个其中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天主的、给这个伊撒以亚这个指派呢，除了刚才那个那么特别之外呢，就是你见到这个厄运这个惩罚是一定要来到的，北国要以色列要亡国，南国犹大要充军，好困难的日子在这个前面，亦都是好像他所说的样发生了、但是天主是充满慈爱的，即使在这个病入膏肓的情况里面，天主亦在这个仍然在这个困难里面去引发出善，在这个这么困难的亡国充军的遭遇里面，天主藉着这个遭遇同佢哋允許咗麥西亞嘅嚟到，亦都喺呢個時候係安慰佢哋、啊、一方面斥責佢哋話：你哋仍然係咁不公義，仍然係咁邪惡。而家呢個厄運係你哋自己攞嚟噶啦，係一定要發生啊！你一定要懲罰你。但係 同時佢安慰佢哋就係話你哋中間，你哋唔係死梗嘅啦，全部你哋會有遺民會剩留落嚟嘅咧，你哋應該要歸向我啊。然之後咧，我允許咗呢個墨西亞，佢會嚟到啊，會帶俾你呢個王國裏邊嘅平安，裏邊嘅和諧啊。呢啲咧，而家目前你哋係冇，但係咧，將來係會有嘅。咁於是乎喺呢個咁嘅遭遇裏邊咧，佢所裏邊所講嘅亞瑪勞爾啊。这个葉塞的樹幹的那個幼苗啊，这个墨西亞的王國啊，裏面的和諧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因為在这個困難，这個厄運裏面呢，而來了，有來了这些这么充滿希望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天主呢，仍然是一位慈愛 的天主啊，他能夠有这樣的大能呢，在这個邪惡裏面呢，是引發出善。事實上，這個遭遇不單止發生在伊撒爾雅身上，這個遭遇也發生在耶穌身上，也同樣是發生在聖保祿的身上。耶穌來到，他被殺害已經是必然的，這個也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心硬，他也知道，所以 他知道他來到，他是作為墨西亞，他來到他的責任就是做這個代罪羔羊，就是做天主羔羊，去被殺害，去做這個逾越節的羔羊。但是縱使是這麼痛苦，但是呢，他的死亡是會帶來救恩，不單止對以色列好，是對全世界好，全人類都需要他的這個苦難帶來的救恩。所以耶穌被指派，他的心情就好像伊撒爾雅一樣，他一方面被天主派遣他去到地上，叫人要悔改，叫以色列人要顺从他，接受他的救恩。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是不会接受他的信息，不单止不接受，而且会杀害他。但是他仍然接受这个派遣，仍然去讲，因为这个是需要的，就好像他领洗的时候说，我要吃这个满全这个全义，是需要的。這些因為人的心硬，就是這個他們聽不到看不到，他們不會悔改。但另一方面，天主在他這個人的心硬和這個困難裡面呢，是引發出善，就帶來了這個整個的救贖的計劃的完成。聖保祿也一樣，聖保祿就是他的指派，就是要去宣講基督的福音，特別是 向外邦人宣講。但是他的起點呢是猶太人，甚至他就算去外邦人都好，去到希列也好，去到羅馬也好，去到格林多也好，他第一個要宣講的對象就是猶太人。他先給將這個 blessing， 將這個機會先給猶太人，然後才外邦人。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他這個任務呢，去跟猶太人宣講這個任務呢，是一定失敗的，他們一定是不會聽的然後呢，他先至不聽，他先至去向其他萬民宣講。所以耶穌和保祿都引返這一句說話，就是你要使這萬民族的心遲鈍，免得他們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覺悟而悔改，獲得痊癒。我們聽耶穌引這句說話的時候，我們莫名其妙，保祿也都同樣在這個中途大事錄28章，我寫錯了，28章23至29節，或者我們可以看看這個保祿那裡，1733頁，1733頁，兩年囚居的傳教生活。講到他跟那些猶太人講耶穌基督的道理，他說有些信，但有些仍然是不相信，他們彼此不合便散去了。散去之前，保祿曾说了这段话，他说圣神藉伊撒尔雅先知向你们祖先说的正对，他跟犹太人说，伊撒尔雅都讲过了，他说他说你去对民族说，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却不明白，因为这民族的心迟钝，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自己的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悔改，而要我医好他们。所以你们要知道，天主的这个救恩已送给了外邦人，他们将要听从。就是说， 我保禄被派遣嚟，先要同你哋啲犹太人讲耶稣基督嘅喜讯，但系你哋唔听呢一样嘢，天主已经预告咗，就好似伊撒以亚先知，佢去被派遣去同当时嘅以色列讲，而以色列唔悔改一样，天主已经知道。我而家同你哋讲，你哋唔听，我亦都已经知道，我呢个系你哋嘅命运。而家你哋唔听咧，跟住咧呢个救恩咧就要送俾外邦人啦，吓，佢哋会听。而呢一个就系天主嘅计划嚟嘅，就系从你哋开始，但系你哋心硬，然之后咧喺呢度咧系跟住派佢派咗我成为啲外邦人嘅使徒。我去将呢个信息咧系传俾呢个外邦人，然之后将让呢个教会咧成为一个万民嘅公教，这个根本上就是天主的计划的一部分，甚至你们不听都是天主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他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很出名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就是伊撒以亚7:14，这个 Isaiah 的7:14，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经文，就是提到，就是说有一位精女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厄马努尔 （Emmanuel）。就是伊撒以亚咧，系为咗俾阿哈次君王咧，系一个征兆，等佢知道佢所讲嘅信息咧，系真系天主嘅信息。咁于是乎咧，系先俾一个征兆佢，就系呢样嘢系会发生嘅。咁你见到呢样发生咧，你就知道咧，我所讲嘅嘢咧系真噶啦。問題是誰是這個精女呢？她說會有一個精女懷孕生子，然後這個生出來的兒子應該叫做厄馬努爾，而厄馬努爾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個意思，有一個訊息給以色列人，就是說天主與我同在，與人同在，天主與人同在。換句話說，她是允許了麥西亞，麥西亞是會來到，她是從這個精女懷孕而生出來的一個人。这个精女是谁呢？我想大家看看我们的Special Note 1。那个精女的原文呢，希伯来文呢叫做 Alma， A-L-M-A-H， Alma。它的意思呢就是代表可以分嫁的女子，这解。有些学者是这样去指出，就是说这个伊撒以亚里面所讲的这个精女要怀孕生子，她是安玛，是要怀孕生子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分嫁的女子，并不是精女，所以呢是译做 virgin， 译做精女呢是不啱的。应该呢是，如果是希伯来原文，如果是真的指精女的话呢，是应该叫做 Betula， 你见到我写在那里 Betula， 这个就是她本来的希伯来文，应该如果真的指精女的话呢，是应该用这个字。但是亦都有更多的學者咧，係解釋咧，就係話冇錯，佢係用 Alma， 唔係用 Betula。但係咧，聖經嘅 language， 聖經嘅語言咧，喺聖經裏邊多處我哋見到，當佢講話用呢個 Alma， 用呢個可以分嫁嘅女子嘅時候咧，亦都嗰個女仔咧，同時咧必定係一個童貞女嚟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是創世紀24章，那裡是講到這個伊撒格，這個阿巴郎叫他的仆人和伊撒格是去找妻子的時候，這個仆人是見到尼佩加，在那裡呢就用這個安瑪這個字是稱呼這個尼佩加，但是在這段經文裡面亦都有用到這個 Betula这个字眼呢，来到形容这个尼贝加，即是说呢，她是分嫁，可以分嫁的女子，亦都是一个精女。所以这些学者就是根据这些类似的经文呢，就是说伊撒以亚74这里所讲的 Alma 呢，其实亦都是一个精女，所以做精女呢是正确的。因为圣经里面当她每次用 turn Alma 这个字的时候呢，那个女子呢都同时间是一个精女。黎贝加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好了，那变成这一类的学者是肯定了现在这个译版是指说这个精女怀孕生子是正确的。她不是普通的女子那么简单，不是普通一个可以分嫁的女子那么简单，而实际上她是一个精女。另外就是 我哋值得留意嘅咧，就係聖經裏邊凡係用呢一個咁樣嘅用詞咧，就係話你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乜乜乜乜咁樣嚇。當天使或者天主俾一個咁嘅信息，嗰個人話你要懷孕生子，你要為佢起名叫做乜乜乜乜，呢個咁樣嘅用詞咧，通常都係帶出咗一個天主要干預行使一個奇蹟咁嘅意思嚇。一個奇蹟嘅懷孕嚟嘅，通常都係。裏面是帶出了天主是直接干預令到這個人懷孕，譬如在這個創世紀的那裡，這裡幾個我都寫錯了，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當時很眼瞓。創世紀十六章十一節，文長記十三章第七節，撒上一章二十節，再講一次，這個創世紀十六章十一節，文長記十三章七節，撒母耳記上第一章二十節，路加是對的，路加一三十一。那個例子就是譬如在這個創世紀十六章十一節那裡提到這個哈加爾和這個伊士瑪爾他的兒子，在那裡天主就是跟哈加爾說，他說你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做伊士瑪爾，他是用同樣這個 formula。咁喺嗰度咧，就係天主干預令到哈加爾懷孕，有咗一個仔。同一樣，呢個撒母耳記上嘅一章二十節咧，就提到嘅係嗰個亞納啊 Hannah 同呢個撒母耳嚇，嗰度咧亦都係天主咧係同佢講話，你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做撒母耳嚇。咁呢個咧亦都係sorry 唔係嗰度咧係有用這句說話，但不是正話這樣講，但是有回這句說話在那裡。另外就是文長記第十三章第七節那裡是講的那個就是三重，是一個 Samson Samson and Delilah 的 Samson， 那裡是 Samson 他媽媽懷孕的時候，也是天主跟他講，他說你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這個 Samson。 所以我們是見到聖經裡面有很多處都是凡是用這個說話的時候，就是一個代表了一個奇蹟的懷孕，是天主干預令人家懷孕的一個奇蹟，才會用這個這樣的 language。 所以令我們看到就是伊撒爾亞七章十四節的這句經文，會有這個精女要懷孕生子，給她起名叫亞瑪路爾，這句說話也跟剛才的 language 一樣，就是讓我們看到就是這裡就是要帶出一個意思，就是天主會干預帶來一個奇蹟，讓一個人是奇蹟地懷孕。那這個是貼跟這個 聖母她的懷孕是這個貼切的，她就是這樣懷孕，是一個奇蹟的懷孕。而那裡那個Alma 也是一個精女，而這個聖母也是一個精女懷孕，所以我們將這個女子看這個說話是說指著聖母說是可以的，從這個聖經學來說是可以成立的。而事實上在這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一節那裡，就是那些天使是跟這個加比亞爾就跟聖母說，也是用同樣的 language， 他說你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是這個耶穌。好了，那這個、但是當時這個徵兆是跟這個阿哈次這個君王說，有些人就問這個女子會不會是指阿哈次的皇后阿比亞她所生的兒子呢？阿哈次的兒子是一個相當 righteous 相當正義的人，會不會這個徵兆是指阿哈次的兒子呢？那個精女會不會是這個阿哈次的皇后呢？這個是不可能的，因為阿比亞這個皇后呢不是一個安瑪，是不是一個可以婚嫁的女子，她已經是結了婚了。而且呢跟著在這個伊撒爾亞先知書第九章和第十一章裡面繼續去講這個嬰孩的時候呢，裡面所講的那些特徵呢完全是講呢個麥西亞嘅特徵，即係唔係一個普通人咁簡單啊！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讓我哋見到咧，這個兒子咧唔可能係阿哈次嘅兒子，嗰、那個女人亦都唔可能係阿哈次嘅皇后。好啦，最重要咧就係聖經自己肯定自己嚇。我哋相信唔係淨係舊約先至係聖神默感嘅經文，新約亦都係聖神默感嘅經文。 咁喺呢個新約裏邊咧，喺呢個聖神嘅默感之下咧，馬竇呢位作者嚇，佢係喺呢個第一章廿三節嗰度，佢咁樣講，佢話聖母懷孕生子呢一切咧，係為咗要應驗伊撒爾雅先知嘅預告，即係呢個頭先呢個第七章第十四。回句話説咧，喺聖神嘅默感之下，馬竇福音嘅作者佢已經解釋咗伊撒爾雅先知書七章十四節嗰個精女就係指住聖母嚟講嘅，嗰個所生嘅仔咧就係指住耶穌基督嚟講嘅啊。所以聖經自己解釋咗舊約伊七十四。咁而由於呢個新舊約都係聖神物感咧，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咁講，就係話聖神話俾我哋聽啊，即係佢喺舊約裏邊講呢句説話咧，係指住聖母嚟講。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證據啦。咁另外最後咧就係教會訓導當局點講咧？啊，呢個 magisterium 點講咧？教會嘅 magisterium 裏邊好多嘅教宗啊，好多我哋教會嘅重要嘅神學家啊，或者呢個主教啊，都係咁樣去肯定，就係話呢度咧係一個例子，就係 John Paul 嘅教導嚇。他說 It is significant that later in salvation history, the powerful voice of the prophet Isaiah, 他括住呢個第九章嗰度，佢話 announced the fulfillment of messianic hope in the birth of Emmanuel, a child destined to re-establish the kingdom of David. 咁佢話當然喺呢個救恩史裏邊咧，係呢個透過伊撒爾雅先知嘅呢個咁強而有力的聲音咧，係已經宣布咗麥西亞將會嚟到，佢咧就會係呢、這個誕生成為呢、這個Emmanuel 嚇、呢個天主與我們同在嘅呢個厄瑪努爾呢個天主與我們同在嘅呢個細佬哥嚇、然之後佢話而呢個細佬哥咧就係建立達美王朝嘅。去重新建立佢呢個王朝嘅，即係呢個我哋嘅教會同埋呢個天國嘅呢個人啊，佢就係麥西亞啦。然之後跟住佢講啦，佢話：Here the gospel tells us that the child born of Mary is the foretold Emmanuel。咁而我哋根據翻呢個福音咧，就係我已經睇到就係聖母所生嘅嗰個嬰孩咧，就係厄瑪努爾啦。咁換句話説咧，嗰個精女咧就係聖母啦。John Paul 引翻聖經去肯定伊七十四咧，係指住聖母同埋耶穌嚟講嘅。咁變咗我哋見到咧，就係以上幾點咧，係從呢個聖經學、從呢個釋經學、從文字學啊、從呢個聖經自己解聖經，亦都從呢個教會嘅訓導，都肯定咗伊撒爾雅先知書七章第十四節咧。是指聖母同埋耶穌嚇。記得我自己初喺呢個九十年代咧，當時我仲九十年代初啦，即係我仲未曾讀神學，咁就但係當時聽咗一啲錄音帶，睇咗啲書，睇咗啲教理，心裏邊咧好興奮嚇，即係實在係好 amazing。咁其中亦都係一樣令我興奮嘅，就係呢一個E74嘅呢個 promise 嚇，裏邊原來哇～竟然是呢個公元前成七百年嘅呢個預告咧，已經係指向住聖母同耶穌基督，而且係咁確切地實現嚇。咁於是我覺得係好鼓舞嚇。咁亦都喺一個偶然嘅情況裏邊咧，係同一位香港嘅神父咧係有提到呢件事。咁當時我正在係可以講話興合合嘅時候咧，點知呢位神父咧係一盆冷水咧係淋落嚟，就係同我講佢話：你呢個解釋咧。已經過了時了、今日的學者呢多數都相信E74呢不能夠指聖母和耶穌基督。然後跟著、他有提到這個阿瑪那些這樣的道理、跟著我跟他講很多，我說、當時我當然對神學不是這麼有認識，對聖經不是這麼有認識，但我都引回這個教理、甚至我引這個那本中文聖經叫什麼名字？這個詩歌啊，裡面的注釋啊，跟他說神父詩歌都是這樣說的、教理又這樣說，但是這位神父都是跟我說，他說詩歌這本聖經已經是過了時， 我哋而家香港咧正在做緊一本新嘅聖經，咁 turnout 咧咁聖經咧就係呢個牧民聖經啦，咁係一本 disaster 嘅翻譯。咁 anyway， 當時因為咁嘅緣故咧，係令我係成個 down 曬嘅即刻。咁但係佢呢位神父俾咗一個好好嘅幫助，就係佢話不如咁啦，佢話你我見你好有都有好有呢個潛質，佢話你咁有興趣不如咧你係去讀神學啦咁樣啊。咁亦都我去讀神學咧，同呢位神父咧有啲關係嚇。咁但係講翻轉頭就係經過咁多年，我去讀咗咁多神學之後，畢咗業啊，亦都甚至咧係我對呢個聖母學咧係好有興趣嚇。呢個 Mariology 睇咗好多好多嘅書 Mariology 啊。然之後我睇到啊，就係今日咧，我盡量簡單咁係俾大家睇到嚇，就係無論根據聖經，根據釋經學，根據呢、這個訓導當局等等都是讓我們看到是這句話我們解釋做這個聖母和耶穌是這個是教會的立場教會的看法。所以當然有時候神蹟裡面有時候都有一些不幸是他們的未必他們都有偏差都可以有偏差，但是也都很容易有時候他們的偏差可以令到一個人跌倒的可以的，所以 在我的 case 來說就很好彩、就是或者這個都是天主的意思，就是讓他來到基督經我，我就去讀這個神學對我有幫助，也都讓我能夠 在教會裡面做更多的事情。好了，講回這個厄瑪努爾，這個 Emmanuel 呢，一方面是應驗了在天主的這個允許墨西亞來到他跟人是同在，就好像我們今天的耶穌基督我們看到他跟我們一起，另一方面厄瑪努爾亦都應驗在當時的阿哈次他是不聽從伊撒爾雅的勸告，於是乎呢是令到猶太人是受這個天主的審判。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天主的臨在，天主与人同在，即是说天主的臨在亦都带来了那个审判。天主在这个透过伊撒尔亚他臨在在以色列中间告诉他们，你会受到这个这样的惩罚，你会亡国，你会充军，这些东西全部出现，亦都让我们看到天主真的臨在在以色列里面，明白我的意思？即是除了 positive 之外亦都有 negative， 就是天主的惩罚是这么准确地发生，亦都让我们看到这个厄瑪努爾天主与人同在 是真的，他是真的跟以色列同在，只不过这个同在呢是以色列所不喜欢的，就是 他来到要惩罚他们，但是他能够只能够埋怨自己，因为天主给了很多機會他們悔改而他們不悔改，變成現在去到一個已經是沒得挽救的階段。厄瑪努爾亦都是令到以色列好像這個經文裡面所說，就是說將是以色列兩家的绊脚石和失足的暗潮，是耶路撒冷居民的羅網和陷阱。由於這個厄瑪努爾的允許呢，令到這個允許就是說你們將要受懲罰，你們是會心硬，你們是不會悔改，而天主所說的這些東西也應驗了所以呢他們果然是不悔改，果然是跌倒果然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是陷入這個羅網和陷阱。這個說話除了是應驗了在當時的以色列之外呢，跟住亡國充軍除了應驗在他們身上之外，亦都應驗在日後的猶太人身上因為日後的猶太人亦都一樣因為厄瑪努爾即是墨西亞即是耶穌基督而跌倒他 殺害耶穌基督亦都因為這樣的緣故猶太人是亡國這個分佈全世界耶穌之後公元後七十年慘烈的羅馬人是將這個耶路撒冷是剷成平地然後呢羅馬人都將這個猶太人是趕走不讓他再回到巴勒斯坦然後呢一路我們看到他們是散佈全世界 直至到今日仍然承受住呢一個咁嘅後果。直至到呢個1940几年嘅時候咧，喺呢個奇蹟地嚇，即係呢個喺英國、美國、盟國嘅咩幫助之下咧，係讓佢哋係翻到呢個今日嘅以色列。但係咧，好不幸地咧，喺今日嘅以色列咧，仍然係充滿好多嘅苦難。咁所以喺新約裏邊咧，譬如話聖保祿喺呢個羅馬書，伯多祿咧喺呢個伯多祿前書。都先後引翻呢句經文咧，係去指責啲猶太人，就係話厄瑪盧爾係會成為你哋嘅絆腳石，係你哋嘅暗潮，係你哋呢個耶路撒冷居民嘅羅網同行徑。或者我哋睇睇呢個羅馬書第9章33節啊，呢個1754页 Romans 嘅9:331754。在那裡是聖保祿講到以色列的過犯，他說那麼我們可說什麼呢？外邦人沒有追求正義，他獲得了正義，即由信仰而得的正義。以色列人追求使人誠義的法律，卻沒有得到這種法律，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們不憑信仰，只憑著行為追求，他們正碰在那塊半腳石上。正如經上所載，看我在希翁安放了一塊半腳石，一塊使人半跌的磐石，相信他的人不致蒙羞。保祿就是講到今日的現象，他自己經歷的一切，他向猶太人宣講，他們個個都不接受，跟他們講救恩，他們不接受救恩，堅持法律。但是今日呢，反為外邦人是能夠誠義，是能夠得到救恩，而這個猶太人呢，對他們來講呢，耶穌成為了他的半腳石，所以這件事是正好應驗了以撒以亞先知的預告，就是說我在希翁，即是耶路撒冷，是已經安放了一塊半腳石，這個就是 Emmanuel， 就是這個麥西亞，就是日後的耶穌基督，他是令到猶太人跌倒，因為他們不信他，但是相信他的呢是不致蒙羞的。咁呢度亦都再一次，點解你見到我哋教會教導呢、這個馬豆福音16章嗰度個磐石咧，伯多祿你是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之門決不能戰勝。點解佢要叫伯多祿Peter 呢個代表磐石咁解嘅意思就係因為耶穌本人就係磐石。耶穌就是這個使人跌倒的磐石，聖經裡面是用這個磐石來形容麥西亞，是有很多一個磐石，是一個 key word 在聖經裡面，它是指麥西亞。而身為麥西亞的耶穌，當他跟伯多祿說你是磐石的時候，意思就是說好了，我要離開這個世界了，我要升天了，但是呢，在我升天之前，我要建立我的教會，而這個教會代表我那個，我是磐石，現在你是磐石，我親自 appoint 你，你做我的代表，所以我跟他改名了，本來是叫西門，但是現在你叫伯多祿。有一次這個例子，我們看到磐石的意思。另外是值得我們留意的，就是那個他講到說對偉大的王權達味的預助，還有平安無限的王國的期待，這個是記載了在這個以撒以亞先知第8章23節至到9章6節嗰度，或者我都見你睇睇嚇，1159喺嗰度講到就係話，往昔上主曾使則布隆和勒非塔里地域受了侮辱，但日後卻使沿海之路、約旦東岸、外方人的加里勒亞獲得了光榮，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浩光。光輝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他說沒錯，今天在這個地帶，側布隆這些這樣的外邦人的地帶，日後成為以色列的一部分。在這些地帶是雖然是一片黑暗，但是這些沿海之路呢，在這個約旦東岸呢的外邦人那個加里勒亞那裡呢，將來是要獲得這個光榮，給了一個允許，將來呢那一年是應驗在耶穌身上，就是這個加里勒亞，他在那裡宣講。 咁有會有一個號光啊，即係允許咗呢個號光，射在呢個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即係話而家今日咧，你哋面對又亡國又充軍漆黑嘅之地裏邊居住，但係咧，我俾咗呢個允許，會有一個號光，一個光輝，將來會照射你哋。你加強了他們的快樂，擴大了他們的歡喜，他們在你面前歡樂，有如人收割時的歡樂，又如分裝時的愉快，因為你截斷了他們所負的重壓，他們肩上的橫木以及壓迫他們者的短棍，有如在米德陽那天一樣。亦都允許咗將來佢今日嘅嗰種被奴役嘅境況咧，係會從裏邊咧係釋放出嚟嚇。那個奴役咧就係指我哋人嘅罪，因為戰士所穿發響的軍靴和染滿血跡的戰袍都要被焚毀，作為火焰的燃料。因為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誕生了，跟住帶出呢個最尾嘅嗰個最重要嘅預告，就係講翻呢個嬰孩啊。佢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他肩上擔負著王權，佢係君王嚟嘅嚇。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他的王權是偉大的，大衛的預座和他王國的平安是無限的。他將以正義與公平對王國加以鞏固與保持，從今時直到永遠，萬軍上主的熱誠必要完成這事。好啊，好 amazing 嘅，即係你睇呢啲經文嘅時候咧，你睇到即係你真係心驚膽戰啊！即係竟然能夠咁準確地係預告住耶穌基督。所以我哋見到我哋今年能夠有呢個 blessing， 我哋一齊去睇呢個伊撒爾亞啦。其實對我哋嚟講咧，喺我哋嘅信德上邊應該係打一個強心針啊！就係裏邊睇好多好多呢啲經文咧，係讓我哋睇到真係嚇，即係我哋所信嘅耶穌基督咧，係點樣奇妙地、奧妙地嚇喺呢個舊約裏邊咧，係咁樣咁準確咁樣係預告住。最後咧，佢提到嗰個葉失樹幹嘅嫩枝。那個 branch 一個嫩枝，佢係嚟自呢個葉室，佢要帶嚟呢個墨西亞王國，而佢咧係從呢個達美嗰個預座啊，達美嘅王座而嚟嘅。然之後對呢個將來佢要帶嚟嘅嗰個王國嘅一片嘅憧憬啊，咁而耶穌咧就係嗰個拿撒勒人啊，即係拿撒勒。这個 Nazareth 咧就係代表佢個原文咧，希伯來文咧係代表 branch 咁解，代表呢個樹枝嚇。拿撒勒咧就係一個 branch town， 咁係一個小鎮嚇。好奇妙地就係，所以係被人哋睇低嘅嚇，即係佢連呢個Bethlehem 啊嗰啲都不及嚇，更加唔好講耶路撒冷嚇。咁所以當最初嘅時候咧，呢個Nathanael 咧係聽到呢個耶穌話墨西亞係嚟自呢個拿撒勒嘅時候咧嚇，佢都恥笑佢啊，從呢個拿撒勒嚟嘅有咩好嘢啊嚇？但係佢唔知道咧啊，即係天主係奇妙到咧，就係其實當年咧約瑟咧係本來唔應該去呢個拿撒勒嘅啊，但係因為為咗避呢個黑洛德嘅緣故咧，所以咧佢係選擇咗去加利納亞。拿撒勒城嗰度嚟到居住，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呢個聖經都講咧，就係話福音都講咧，就係話如此應驗了先知嘅説話，他將是拿撒勒人啊！呢個就係意思，即係話佢係嗰個 branch 啊，係嗰個葉室樹幹嘅嫩枝嗰個所指嘅嗰個人咧。而家佢咧就住喺呢個樹幹嫩枝嘅城市裏邊啊，拿撒勒城裏邊。所以我哋見到呢個聖經嘅準確啊，聖經嘅嗰個預告，係我哋睇嘅時候咧，特別係呢個《以賽亞先知書》啊，令我哋睇到咧係非常之振奮啊，更加堅定咗我哋對耶穌嘅信靠，更加睇到耶穌基督呢個人係真係好唔簡單啊。而呢啲嘢能夠咁準確咧，亦都更加讓我哋睇到就係的而且確係天主嘅手筆啊，只有天主先寫到一本咁嘅書。在今天我們結束的時候，我只是想再重複幾句很重要的值得我們一起去共享的聖言。 用了很多時間去講的這個看有位精女要懷孕生子給她起名厄瑪努爾、啊、在我們今天讀這些七章裡面、這個以撒以亞先知書74、啊、Isaiah 的 7:14 是特別值得我們、記住的一句經文、啊、看有位精女要懷孕生子給她起名叫厄瑪努爾，因為呢這句經文我們看到的時候應該我心裡面是一個震撼、啊，是這麼準確地是預告了耶穌基督和聖母她的童貞懷孕。另外就是第九章第五節的，她說因為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誕生，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他肩上擔負著王權，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父之王。這些經文是在Messiah 的戲劇裏面是我們經常都聽到、所以都是一些很震撼的很準確地是講耶穌的一些經文，所以 Handel 也在他的 Messiah 裏面是引用回這些這麼 amazing 的經文。最後就是由葉室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他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芽，有一句是預告麥西亞的經文。好，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